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家的果树为何不开花难挂果呢？
有机肥、无机肥、琳琅满目的肥料该如何选择？对症下药，
家庭园艺、种植养护
经验推广窍门分享。
SBS 普通话电台园艺热线，
每周五欢迎您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园艺高手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两个小时的节目。现在呢，为您直播的是园艺热线，我是雨夜。本期园艺热线呢，我们请到园艺高手张崇岩来继续为您介绍一种耐低温且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的西伯利亚番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已经是向您开通了，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园艺热线节目，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那现在呢，我们线上呢已经是有一位听众朋友了，也是请您在线上稍微的等待一会儿。那我们呢是先来和张老师打一个招呼。张老师早上好。
喂，听到了。
好，张老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继续我们上周的这样一个话题啊，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种耐低温并且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的西伯利亚番茄。其实在澳大利亚呢，我们一般是会在春天来播种番茄啊，那冬天其实是一个番茄种植的一个空档期啊，但现在呢我们是有一种秋冬天也可以种植的美味的番茄可以来分享给大家。那张老师，上周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分享了这样一种西伯利亚番茄的特点以及我们种植的一些相关的要求。那上周因为时间问题呢，在种植要求方面呢我们是没有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完。那上周我们是说到啊，这种西伯利亚番茄呢是如果种在地里的话，株距呢是在40公分以上，可以保证我们的通风以及透光。那在小苗定植之后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呢？
小苗定植以后呢，就其实它随着它长大呢，因为它这个形状是波须形的，不是很高的啊，是我们边上的要插一个杆子，插一个竹杆或者放个架子啊，让它扶着它，不让它倒伏。因为它这个番茄是一串一串的，等到结瓜了番茄以后呢，就分量就比较重了。所以呢，因为它不是很高的个子，一般呢就是60公分到70公分，但是你还是需要用个那个竹杆啊，或者木棍啊，或者放那个边上放一个像个 fence 一样的啊，假如你种一排呢，就绑在这个上面呢，要防止它倒伏，这是很重要的。要不然你倒在地上，那个番茄碰到泥土呢，它就不好了啊。
所以，听众朋友们在冬天来种植这样一种西伯利亚番茄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这些相关的事项。那张老师，除此之外，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可以注意的事项呢？
下面来讲到那个用那个什么土啊，那个。那个怎么施肥啊？现在就把它整个再说，介绍一下。因为它结的番茄呢不是很大的，啊，比较中小型的，大约是那个高尔夫球这么大，啊，
高尔夫球这么大，
是红，红的，是圆的啊，不像有的是扁的，有的是尖的，它属于圆的。它每一颗呢可以生产出大约1.6公斤到4公斤的，番茄。当然，这根据你种的好不好，有管理有关，它呢，味道比较浓，比较就是有味道的，就是它非常适合做沙拉，把它切片呢、加在面包里的三明治里面，假如要生吃呢，也是非常好的，它非常适合就是生吃啊，跟那个剁菜啊，或者加工，成其他的食品，还有呢，它那个对。再接下来说一下这个大分土壤的要求，它那个土壤要求呢跟大多数的植物啊都一样啊，基本上都是要土壤要肥沃啊，要疏松，要透气啊，里边要富含那个有机质啊，还有那个有益细菌。我们不是就像我们为什么喜欢用那个有机肥，因为有机肥里边有好多有机质，也是有机质也有好多那个有益菌呢、 在里面繁殖啊。假如你只用那个化肥了，那就不好了，因为化肥呢对不利于那些那个有益菌呐、啊、的生长。你现在我们种植物啊，就非常强调那个有益菌在土壤里边对植物这个作用啊，它能改善土壤环境啊，还有改善根系那个环境啊，让植物更强壮啊。还有呢，还有那个抑制那个有害菌，因为菌都是有好有坏啊。你假如环境不好，那些有害菌大量繁殖了，植物就长不好了，由于生病了啊，所以那个菌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一点。
嗯，所以说提高我们土壤中的有益菌也是在澳洲种植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啊。那张老师其实在以前的园艺热线节目中也是跟大家做过一个比较细致的分享，听众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来搜索园艺热线澳洲土壤两三谈来查看之前相关的内容。那其中呢也是非常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了如何去提高自己家后院土壤中的有机质。那张老师啊，其实我们刚才说到有机质啊，还有一点我们在种番茄的时候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在适当的时候给它施这个适当的肥啊，也是要薄肥多施，有这样一些的要求。那我们这个呢在广告和新闻回顾之后跟大家来做一个相关的分享。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我是雨夜。现在呢，为您直播的是园艺热线的节目。本期园艺热线呢，我们是请到园艺高手张崇岩来接着上周的节目呢，为您来介绍一种耐高温且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的西伯利亚番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是已经向您开通了。如果您有任何同园艺相关的问题呢，也是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张老师您好。
你好。
嗯，张老师，我们现在已经是有听众朋友们在线上等待了，在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番茄种植相关的话题之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听众朋友有什么要问的吧。
好的，
这一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是好。
哎，
我想问的是怎么样种这个茭白。
嗯，茭白要怎么种，张老师？
哦，茭白最主要的一个是它那个找到那个苗啊，这个苗呢你要问清楚。假如你从朋友之间分享的，它原来的茭白是公的还是母的？因为茭白呢，它我们习惯就分它公跟母。公的呢，它其实都是一样的茭白，因为它长得太好了，太强壮了，它的抗病能力太好了。茭白它是作为一种菌感染黑粉病的那个感染以后呢，它会膨大，正常的是不会膨大的，不会膨大的就我们没茭白吃了啊。我们需要的它得病的，因为它抵抗太好，因为它身体太好，它生的孩子往往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种茭白的时候看到有它会长了好几只嘛，这个一只长得特别好的特别强壮的往往就是公的。假如在这个培育出来的这个那茭白呢，那就今后啊你那下你种的茭白就白种啊。我甚至有个朋友他种了7桶，他以为搞得好的品种了，长得很好了，结果呢人家都结茭白了，他一年都没有一只茭白，他气死了啊。所以呢这是一定要问清楚啊，他的爸爸妈妈好不好。
嗯，
第二个我们用的泥土呢要代替那个原来原土，就是本来的土，你不能去买那些 potting mix 啊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呢种不好的。因为什么呢，它里面本身呢绝大部分都是那个植物的残体，比如说这个发酵的个树叶啊，发酵的草啊，发酵的这个树梗啊，这些东西你水往里面一倒它全都浮起来了啊。但是根它没有这个扎的土它就长不好了啊，根本就站不住。所以呢最起码要一半在那个地里面挖的那个原来的土，跟那个再掺一点那个potting mix 放在那个 一个容器里边。这容器里面呢，最好要大一点啊，不是很小的东西，因为它到今后啊，发展起来很快的，很快就分就是长了很多的，所以呢，一定容器一定要大。有的人有那个油漆桶，一定要用深的，啊，这是最最起码的，最好的再大啊。我是用那个收纳箱，那么比较大一点的，40公分乘60公分的，啊，这样大的箱子重。这个泥土呢，不要放的太多，上面留1/3作为放水的位置，因为它消耗水很多的。你水，假如泥土放这个那个太满了。你没多少水，它半天水就没有了，啊，下面比较上面留一空档以后呢，最起码10公分以上。但你浇水以后呢，你可以维持1天到2天，当然看天气啊。但是种的时候呢，7、8月里就可以种，问人家要苗啊，可以种下去了。种好以后，根据天气暖和了以后，它会长高，边上才会长出小的芽。会慢慢的越穿越多，过了大概2个月吧，它会下面呢，靠近泥土边上呢会膨大起来了，膨大以后它叶子原来是包在一起的，分开了，看到里面有白的露出来了，说明它是结交白了，那你就把它剪下来就剥了叶子，就是很好的交白。一般的假如施肥呢，就是你在下土的时候，刚开始种的时候，要放些那个鸡粪，啊，混合好的放在水里边，让它养几天，再把这个苗种下去。以后呢，让它随着它长高了，最起码这个半米以上以后呢，要做施肥，啊，可以砸一把鸡粪，塞在那个土里边，啊，因为你浮在上面了，它发酵以后会比较臭的。当然，你不怕臭也无所谓。啊，对这个环境呢影响也比较少的，问题不大。啊，我呢有时候呢再去用些那个复合肥，农场里边种菜用的那一粒粒圆的小珠子一样的那复合肥，啊，基本上2个星期呢，撒一把进去。当你水这个长茭白比较高潮的时候，高峰的时候，那就每个星期呢撒一把，或者再撒撒，再同时呢。交叉的，或者你放些鸡粪，这样有机跟无机的结合起来，那就比较好。
嗯，好的，刘先生也是希望回答了您的问题啊，这个种茭白的问题，也是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哎，谢谢您。
哦，谢谢老师，谢谢。
啊，谢谢您。
啊。
嗯，张老师啊，非常感谢您回答我们这个刘先生有关于种茭白的问题啊。那我们线上呢还有另外一位女士，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她有什么想问的。李女士您好。
哎，您好，
哎，您好，
好，我想问一下关于草坪，就是院子里的草坪，那个草长了很多很多野草，处理起来很麻烦，有没有一种草就是低低矮矮的，不会长高，一年常绿的这种，就草皮也可以吧？
嗯，张老师，
有啊，就很常用的就是那个叫 buffalo，
什么样的
buffalo
呢？
它的叶子呢比较宽，它是浮，它贴在地上长的，不像好多草的叶子，它呢还比较硬，假如你用这个东西人踩在上面呢，还有一些弹性，啊，这是我们做草坪常用的。
哦，它具体叫什么名字？这 buffalo 好多种 buffalo。
buffalo 它基本植性都这样。就是它的可能叶子啊长得高低啊有些差别。
哦。
嗯。
但它就不会长得很高很高的，就又要去经常去剪草，是不是？
对啊。但是你也有一点你要注意。你这样突然就不在种草长不好的草坪。这个以为是草就无所谓了。就让它草坪也要养得好，要经常的修剪。
哦。就是巴夫勒要修剪，
平时你要经常修剪，最起码2个星期就修一次。为什么呢？草地往往有很多野草会长过来，就蒲公英啊、什么草啊、草籽都会飘过来的。 浇过了以后，你不长期染点它，让它烂长，到它盛开花结籽了，撒得满地都是，这样你的草地呢，又被它这些杂草呢慢慢霸占了，最后你的草地就不像你原来的草地了，全是乱七八糟的。
我现在的院子里全都是杂草啊，还有蒲公英，就没有这条草地了。那我怎么才能把它换掉呢？就是整个院子都要把它拔掉，是不是？
对啊。
那就是说，
所以呢，
把所有的野草都拔掉。
杂草你一定要，杂草你一定要经常维护你的草地，经常修剪，要让它长得很长了，因为野草长得比这个草呢，草地呢长得更快，所以不让它这个有繁殖的后代的那个机会。所以我们要经常修剪，所以你刚才说了一句，要减少，不要经常剪草的，那就不对了。这是个原则，草地要经常修。
我想请问您，这个buffalo这种草皮，我要大面积的铺上以后，它也会长野草吗？
这个野草是外面过来的，不是它本来长出来的。
对呀、啊，那它铺上这buffalo的草坪了，那秘密的长着这种草，草坪上的这种草，它还就野草还会在这上面一里吞之间就长出来。
野草你没办法去阻止它长出来的。
你要经常割草，
才能不给野草长出来的野草，开花结果的结籽的机会，它这个野草就不会越长越多了。
嗯，看来这个修剪的工作还是必不可少的。
好，谢谢。
好的，谢谢您。那张老师，我们现在也是来稍微的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来快速的分享一下我们种这个西伯利亚番茄一些施肥的相关要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呢，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园艺热线。张老师您好。
哎，你好。
嗯，张老师，我们现在时间呢、哎、还是剩下3分钟左右，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来快速的来分享一下，如果是要种这个西伯利亚番茄的话，有没有一些施肥的要点？那在下期节目之中，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分享。
最主要呢，我们第一呢，首先育苗呢，就是不要这个。就习惯就是一把撒，啊，在一个花盆里抓一把种子下去，
嗯，
最后呢，长每个小苗长的都挤在一起，你要分要移栽的时候，是下边的根呢、啊、都盘在一起了，你在分了以后，那分的时候肯定要把根那个受损呢，它就一个伤口，你就是移栽了以后，它有一根呢受伤，因为它跟那泥土离分离的嘛。要另外再长出新的毛细根，才能开始吸收水分、吸收养分，所以它需要一个星期啊，一个多星期啊，才能恢复生长，啊，这个是很不好的。第二个呢，它有个伤口以后呢，那些好多细菌呢，会从这个伤口里边呢侵入到里边，它容易感染呢，成为痢哭病啊，促蚤病啊，各种那个番茄容易发生的病，就是由于伤口引起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育苗一定要一个一个小罐，比如说你用那个什么，就是拳头这么大小的小盆啊，咖啡杯啊都可以，纸杯，把它一个个每一个盆里面呢放两个种子啊，防止它一个种子一个不发芽，才能保证呢每一个盆里面都有一个小苗出来。等它长到这10公分差不多了啊，能够长出几两张的针叶了。啊，有10公分以上，那你可以移栽了。这样呢，就先把那个盆呢，连盆放在那个要移栽的地方，不管地里边或者大盆里边，先把那个放在里边，把它埋起来，边上土安好以后，把这个小育苗盆拿出来，再次把里边那个连那个土苗一起拿出来，它这个形状呢，就跟你刚才安上去那个形状非常吻合。你放在里边，轻轻再按一下这个土，这样对，小麦的根呢一点都没有损伤，而且呢，直接跟泥土接触了以后呢， 就非常非常好，所以你种下去你浇了水以后它就一直就像原来一样的不停的生长了，就没有的恢复期了啊。
嗯，听众朋友们在种植这个西伯利亚番茄的时候也是可以注意这些点了。那么在下期的节目之中我们会来跟大家详细的分享在西伯利亚番茄的成长过程之中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需要去施哪些不一样的肥，也是欢迎您在下周五早上的8:20前后收听我们的园艺热线的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